就发现说其实不然。但是接下来啊，我要跟大家讲约翰福音里面另外几处的经文，然后我们要来从约翰福音里面整个来看，我等一下要跟大家看另外一个投影片，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啊，就是因为即使没有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问题，他们还是可以从约翰福音的其他地方或者从圣经的其他地方来证明说好像耶稣怎么样确实是比上帝怎么样小一点。 OK， 那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请大家跟我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五十八节。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可以来针对耶和华见证所讲的哈，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相当清楚的证明，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凡是圣经当中出现实实在在要很留意哈，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耶稣回答这句话，那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英文的圣经，请你告诉我英文是怎么翻的。对， before Abraham was 是过去式，然后 I am。 那请问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只是要告诉人说你比亚伯拉罕早一点，你英文可以怎么讲？你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was， 我们就听得懂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犹太人要做什么事情，拿石头要打他，你就知道犹太人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的含义，其实嘛，他是神，所以犹太人才会拿石头打他。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说他自己是神，那他是在干什么？他在亵渎上帝，所以要拿石头打他，对不对？犹太人明白这个事情，但是犹太人为什么会明白说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丰富呢？因为当耶稣说 I am 的时候，他其实在说什么？就连到什么？连到旧约里面I am who I am， 就是当上帝跟摩西在启示他自己，摩西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你要我去领这以色列人出去，你总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是谁啊。上帝就说 I am who I am， 那中文是把它翻译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这个字本来就很难翻啊，但是就是 I am， 这是神。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是用约翰福音做一个例子啊，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举一个例子啊，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这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哦。耶稣对他们说，对那些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又出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说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说什么？只凭着自己怎么样？不能做什么。你如果单单去不看其他的上下文，你刚刚去听耶稣所讲这句话，你得到一个印象是什么？耶稣跟上帝一比是怎么样？比较小。所以异端不需要用，我说耶和华见证不需要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也可以用这边。那请问我们要怎么回答呢？接下去念啊，看上下文永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我在这边我要跟大家提，就是原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在描述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是用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是儿子。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他是太初就有的那个道，我们等一下会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看得更清楚，他跟上帝是有同样的尊荣，同样的尊贵， 同样的本性，所以在创造、在启示、在权柄方面，他跟上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他跟上帝是一模一样的时候，相对于人来讲啊，那就是当中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我们是人，而且他是创造我们的，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而创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耶稣基督在用儿子来描述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子同样也表明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他既然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所以他顺服天父，他完全的来倚靠天父。那么他这一个儿子跟父的关系，也就成为耶稣基督从某角来讲，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来认同，当我们信靠他之后，我们就成为这一位真神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去顺服他，去完完全全的依靠他。所以是在这个层次上面，耶稣基督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儿子啊，跟父之间的关系来表明。所以当耶稣基督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因为我完完全全的是在倚靠我的天父。但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因为他说我是儿子啊，我要倚靠我的天父，完全顺服他，就贬低了他自己的神性。那最后接下来啊，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想要跟大家讨论，即使我们啊，即使我们读了这些有关异端的书，我们也稍微了解了，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希腊文的文法也好，或者这个这些啊重点也好，还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必须，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啊很实际的一个生活里面啊，就是当他们按铃敲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啊？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即使我们自己开始有点装备，我们对这个异端的分辨，我们有了一点认识了，我们已经有预备了，有装备了，但他们按铃，他们敲门，你要怎么办？这是一个 open 的讨论啊，不接待他，那你要怎么样去跟他提这个事情呢？啊 ，OK， 你说你基督徒是很好，然后就来拒绝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或者是说做法？嗯，对，是。
几年来，我一开
始就不谈，就拒绝他们。好，在门口谈，到他们家里来。OK， 那你这样的做法啊、就是说请他们到家里面来谈。那你跟他们的谈话是当就是说希望让他们看见真理是什么，还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OK， 好。是他们是美国人吗？还是是美国人？好好。哎。OK， 为什么呢？OK， 浪费这个时间。OK， 好。啊，我想在这里哈，为什么说我说要 open 一些讨论啊？因为第一，就是我不觉得这个一定有一个公式，有一个定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当中总是可以有些原则。那所以像刚才大家所提的，非常 appreciate 哈，就是我想这个是。可以看见说这个答案哈，大家刚才所提供的这些做法已经包含了一些层面。那我想在这里哈，就是啊，我这样子说啊，第一就是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个认识跟了解，就是当他们去敲你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预备的，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啊，这是我们要对他们要有一点了解，他们不是说好像 就是傻乎乎的啊，他有个人说，哎，同样都是华见证人啊，你跟我来，我们去敲这个，没有，他们都经过一些训练，这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要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是想要来 convince 我们接受他们所信的，而且他们有训练，他们有一套准备好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要跟他们谈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可以，我们可以跟他们去啊，来谈，但是那个大前提是说，你自己要对这一方面有一些认识，你至少对耶和华见证人在讲些什么，你要有些认识，有些装备。你要上比今天这个课还要再更 advanced 的课啊，你要再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导论一样，让你有一个概念而已。然后你要看有些这方面的书啊等等，然后你知道他们会讲什么，你才可以进一步的跟他们谈。所以说要跟他们谈到真理，要引导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说要跟这些异端当中的人啊，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以，但是相对来讲你也需要接受一些训练。所以就有一些书就是提到说，怎么样向这些异端的人来传福音啊，跟我们像普通没有这样背景的人传福音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来明白的。那如果说你是初信的人，比如说你信主才半年一年，那我会很赞成那位弟兄他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先都不需要跟他谈，因为你对这一个圣经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我想半年一年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的充分。所以说你一旦开了门跟他们谈的话，他们所讲的，因为他们是已经有一套的训练，有一个系统，他们非常容易让你觉得他们所讲的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在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我知道也有相当不错，根基相当不错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谈了之后，后来跟我讲说他们讲的很有道理。那我一听，我想是惨了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因为他们是经过训练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熟悉，即使你信主稍微久一点，可能五年，可能十年，但是还是会觉得好像他们有道理。所以这点我是要跟大家提的。那接下来哈，等这个我们休息有一个 break 之后为什么我们要谈到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就是你会发现在沈介山牧师，我刚才已经说了哈，引用的那四样事情，耶稣基督终极的启示，三位一体的神观，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因信称义，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伟大的句子哈，但是这些很重要。这几样事情当中，这些都是真道的准绳。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这个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然后对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一个真理，对耶稣基督他是完整的神人二性，就是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他没有人格分裂啊。对这些我们是一个准绳去分辨的时候，我想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异端都跟耶稣基督他究竟是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挑战。所以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教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或多或少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个真理上面，或多或少都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 的原因。好像我刚刚一开始提过，好像这异端他们会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有一个最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情形，就是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就好像我刚举的那个真的钞票跟假的钞票的例子，当我们越认识越真正的体验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话，当有假的东西进来，即使你好像没有看过这些方面的书，特别讲到耶和华见证什么的书，但是你心里面你马上就知道那个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approach， 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 break 之后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因为在那当中，你会看见他在这个真道的准绳的头三方面啊，都包括了。然后因信称义，我等一下也会略的提一点啊。那现在我们就是到11:20，我们 break 有20分钟啊，我们是11:40，然后到12:30。